《隋唐演义》续集十一回，书接上文，王世充进献花图，杨广是非常非常高兴。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儿？这是不是迷信呢？怎么杨广就做了个梦，就有人献花图？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儿吗？其实说穿了，没什么神秘的。这个王世充，也就是献花图的这位，并非等闲之人呐、啊。您看表面上他挺文雅，像个教书先生，实则此人武艺高强，胸怀大志。这王世充是扬州的一个才子，文武双全，饱读诗书，学问还挺大。他在扬州结交了俩好朋友，一个是开店房的掌柜的，姓段，叫段达，还有一个出家的老道叫江飞龙。这个老道在扬州铁塔观身为观主。这三人磕了头拜了把子。为什么要磕头？仨人志向一样，恨隋朝，恨杨广，恨的牙根都多长啊，觉着这个杨广是个无道的昏君，六短之主，弑父夺权，欺娘戏妹，震兄屠嫂，荒淫无耻达到顶点。自从他登基以来不闲着，抓兵拉妇，修宫殿，选美女，奢侈荒淫超过历代的帝王，老百姓是民不聊生，如在水火之中啊。所以这哥仨每当坐在一起谈论朝政的时候，就气得不得了。后来这哥仨商量好了，志在推倒大隋，重立民主，改天换地，说句新词儿，要闹革命，这可是大事儿啊。因此多少年来，他们三人把积蓄全拿出来了，私自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广交朋友，私许死士，养了不少，替他们玩命。死士嘛，甘愿为他们死，现在在扬州一带颇有势力，但是这都是在地下活动，外人不得而知。三个人一盘算，以眼前的形势和他们掌握的人数，要想推倒昏君差的太多太多。别看杨广昏君无道，手下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实力雄厚，想把他打倒了难呐。因此哥仨非常发愁，这得耗到哪年哪月呢？天巧杨广做了个梦，粘贴皇榜，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了，连扬州也见着皇榜了。这老道江飞龙到街上溜达一看，高兴了，把榜文全记住了，回来找王世充和段达仨人开了个碰头会。这江飞龙就说，你们到街上看看，最好把榜文记下来，无道的昏君做了一梦，也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啊！干脆咱们给他来一计，就在我的铁塔观找人制作个假花，起名叫琼花，说他60年开一次花，一开就开半年，说的神乎其神，以假乱真，然后叫王世充进献花图，凭着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说的杨广心动了，最好到扬州来观看琼花。只要昏君到了扬州，就到了咱的一亩三分地儿了，咱群起而攻之，把这个昏君给杀死。蛇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、啊，人没领头的也乱套，干脆就地把他杀了，这不是事半功倍吗？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哥仨做出决定之后，王世充日夜不停啊，画了一张花图，画完之后哥仨赞不绝口，所以王世充冒着危险到长安进献花图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说怎么跟梦里的一样啊？他不是一样啊，杨广在黄榜上说的清清楚楚，他们是顺着这个意思画的这张图，那能碰不到一块儿吗？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王世充这一见杨广这一白话， 这昏君真动心，满面是笑，嘴都不能合拢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说王世充啊，你说这是吉兆是凶兆呢？陛下圣明，此乃大吉大利之兆。方才草民说过，这琼花不遇明主是不开花的，说明当今陛下乃旷世明主，所以才开了花，是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好好，哎，王世充啊，朕许诺过，有人能给我圆梦，能说出花的名字，朕必有重赏。你不远千里来的京城献花图，立下大功一件，怎么办呢？朕加封你为四品琼花太守。王世充赶紧跪倒谢恩，多谢陛下封官。哎，王世充啊，你在京城不要逗留，马上返回扬州，我知会地方官，你跟他们平起平坐，叫地方官拨出银子保护好琼花。朕现在就打点启程，我非看看琼花不可，你可要负责到底。陛下放心，此事交到臣身上，万无一失。赐酒。这王世充在京城住了三天，肥吃肥喝，这次不虚此行，皇上高兴，还弄了个四品琼花太守，王世充是胜利而归。回去见着段达，见着江飞龙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三人抚掌大笑，昏君昏君呢、你是利令智昏呢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你不到扬州混子罢了，到了就把你置于死地。因此这哥仨是紧锣密鼓加强准备，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杨广回去睡不着觉了，做梦都看着琼花，他就跟那小孩差不多少，把宇文化及杨素给找来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在长安待着了，我要抓紧时间观赏琼花，去晚了花就落了，给我准备。他做出决定，谁敢违抗啊？宇文化及想了想，陛下，此去扬州，万水千山啊，陛下的龙体是至关重要的，走旱路太疲劳了，我不应该说。想当初始皇帝南巡，要不是因为疲劳过度，哪至于宴驾呀？陛下呀，臣有一法可缓解疲劳啊，说说看，怎么能缓解疲劳，还不受罪，还玩得开心？陛下，挖条河吧，走水路多好啊！您往船上一坐，船再制作的大一点，就跟家里待着差不多少，您说有多好？哎呀，有水路吗？当然有啊，三山六水一分田呢，但是得人工开凿运河，没有运河不能畅通无阻，可以选石河的地点，一直通到扬州，您看有多好呢？哎，这主意不错呀。哎呀，工程浩大，何日才能竣工？陛下，这您就不必操劳了，人有的是啊，咱花钱雇人呢、他出苦力咱给钱呢、再者一说，皇王圣旨一下，谁敢不听？抗旨不遵，掉头之罪，玩命了他也加紧施工。我现在就找人马上启动工程，拍了板了。你看这皇上跟首相这一拍板，下边是闻风而动。宇文化及能去监工修运河去吗？隋炀帝能去吗？都不能去，得找个负责人。所以宇文化及把自己的亲信姓麻，叫麻叔谋，给找出来了。这个麻叔谋啊，对水利挺有研究，他呀就专管河工的，是个七品的小官， 现在宇文化及把他逼了上来了，领着马叔谋来见隋炀帝，在隋炀帝的面前把这马叔谋夸得不得了。隋炀帝大喜，马上降旨加封马叔谋是运河的总管，由他负责开凿水利工程。这个任务可够重的，这担子也不轻啊。马叔谋由打七品小官摇身一变变得一品大员呢，整个工程都交给他了，他大总管呢，说一不二。这件事情委托到他去办，马叔谋也想利用这机会发笔横财。杨广马上制定计划，什么时候起身？哎，他头一站想上太原，听说山西太原府不错呀，到那块再看看晋祠，再溜达溜达五台山，也倒是一件快事，省着在京城里头闷着。他把这件事儿又告诉了宇文化及，宇文化及一听正中下怀，他也想去太原。为什么？在太原有他一个仇人，这仇人就是太原留守使李渊李树德。原来啊，宇文化及在京城掌握大权，说一不二，跟他作对的有几个人，京里的长平王邱瑞，还有韩清湖等几位老臣，但是这些人都不在了。他跟越王杨素关系密切，几乎通行无阻。外任官跟他最不对付的就是唐国公李渊，李渊沾皇亲，跟杨广还沾亲戚，大权在握，有时候就上一本告宇文化及，宇文化及是怀恨在心，不除掉李渊，觉着是个病。听杨广这么一说，哎，他有主意了，偷着跟杨广说：“陛下呀，此番去太原是一箭双雕啊！”哦，怎么叫一箭双雕？你看，陛下既游览了太原，又好除掉心腹一患。谁是我的心腹一患？太原留守使李渊呢？陛下，你忘了？想当年你们俩有仇口啊，李渊表面上称臣，实质有不臣之心，此人不除必为后患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这昏君马上想起往事，在前套隋唐演义咱们说过，杨广那时候还是晋王，没当皇上，他叫玩狗嫁鹰，到地方乱窜。另外这个杨广呢就好色，见着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就迈不动腿儿。他听说李渊的媳妇儿长得非常非常漂亮，他就动了心了。自从见过李渊的媳妇儿之后，把杨广缠的是坐卧不宁，天天做美梦。有一次他跟李渊下棋，杨广开玩笑就跟李渊说：“大哥，我嫂子长得可不错呀，咱俩下棋不能白下，你把我要赢了，我输你一万两白银，可我要把你给赢了，我旁的都不要，最好把我嫂子给了我，陪伴我这一生，你以为如何呀？”李渊一听冲冲大怒，心说杨广你是条狗啊，你不是人，你是畜生。李渊大怒，抄起棋盘来，啪，正拍在杨广脑袋上，给打开了花了。杨广受伤两个多月都没好啊，后来觉着这个事儿亏理，也没敢张扬，但是从此就恨透了李渊。等若干年过去之后，杨广继了皇帝位，加封李渊太原留守使，可这个事儿就逐渐淡忘了。有道是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呢。宇文化及今儿个这一提醒，杨广想起了往事，举起手来摸摸脑袋上还有个疤子，杨广这狼眼就瞪起来， 爱卿李安之有礼，果然是一箭双雕。好了，决定头一战奔太原，另外你加紧准备制造龙舟，要抓紧时间。我从太原起驾，顺水路赶奔扬州，听见没有？臣明白，旨意颁发下。下边闻风而动，杨广飘良辰宅吉日，带着三宫六院72嫔妃起驾赶奔太原，护驾的是宇文化及和偏保将宇文成都，护驾的军兵就不下10万。你说这一起身，宴路之上的州府县道可倒了霉了。皇上来了，10万人马，再加上宫廷里头几千人，你都得供应饮食啊，食宿都得安排周到。皇上要挑了眼，命就保不住了，还得打点宇文化及父子。所以每到一处，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，连那地方官脑仁都疼。长话短说，这一天他们走到半路，宇文化及又出了个主意。陛下，臣忘了一件事情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您到太原住在哪儿？
哎，住在哪儿？
那就叫李渊安排。不可不可呀，陛下是皇上，您是贵为95之尊，哪能住在一般的地方？您马上降旨，叫李渊在百日之内修造一座宫殿。那规模当然不能像长安的，起码是一座宫殿，好供您老人家居住。也要五朝门，也要朝房，也要金殿，也要内宫，一应俱全。百日期内，李渊把宫殿建造好了，可以饶他不死。如果李渊届时不能完工，就来一个抗旨不遵，抄家灭门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主意倒是不错，想要把他收拾了，找什么借口都可以。不过李渊可是个大将啊，可有才能啊，要在百日之内修造好了宫殿，不可能。一旦说李渊在百日之内修造好宫殿，您就抓借口说百日怎么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呢？肯定李渊有不臣之心，早就修好了皇宫院，想要造反，他想继皇帝位，照样把他杀了。哎，杨广点了点头，宇文化及鬼点的真多呀，不错不错。这两个人一唱一和，又拍了板了，马上降旨给唐国公李渊，限他百日之内起造宫殿。咱这么说呀，这是管姑子要孩子，没事儿找事儿，谁能完成得了？李渊拜读了圣旨之后就想自杀呀。在当天的晚上，唐国公坐到厅房之中是长叹不止，要了命了，要了命了。哎呀，如之奈何，如之奈何呀。李渊深知这杨广是个昏君，过去跟自己有仇口，肯定是耿耿于怀。这次驾临太原没事找事儿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找个茬想要我全家人的性命，这次大祸临头了，怎么能解围呢？这把他几个儿子都急坏了，唯独二儿子李世民不怎么着急。他们家里的事儿，除了李渊说了算，就是次子李世民给掌舵。李世民今年刚到18岁，长得一表人才呀。李渊觉着奇怪，就问世民呐、啊：“你怎么不愁啊？哎，我看你挺从容镇定的，难道有什么好办法不成？”李世民也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往前紧走2步，躬身施礼：“爹，不必发愁。你想，咱们父子在太原这儿待了多少年了？ 可以说是德高望重，受到老百姓的拥戴。别有为难了，你不能一个人发愁，得发动所有的老百姓群策群力啊。是修建皇宫工程浩大，但是大伙要使劲儿，此事也不难呐。市民，100天之内修建皇宫院还不难？不难。这么，您把此事交给儿，由我来操办，100日之内管教他完工，您看怎么样？太好了。市民呐，你不是说胡话吧？我怎么听着玄乎？爹，我是您儿，我敢骗爹吗？那都天地不容，您交给我好了。李世民接旨之后，第二天开始行动。要不怎么叫群策群力呢？人多了力量大。他把太原府所有头面人物全请来了，置办酒席，摆了100多桌，叫大家献计献策。有道是人多了出寒心，所以这座皇宫内院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建成。